这里是巴黎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收听本台第一次中文节目广播。今天是2018年1月29日星期一，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月28日22点，巴黎时间1月28日23点，北京和港台时间6点。首先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俄罗斯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被捕，以色列因犹太人大屠杀争议法案召见波兰助以代办，系最高法院设新障碍，普伊戈德蒙特加泰议会远程就职梦破灭，柏林拟加大中资并购得企的难度，若法籍圣战者在中东被判死刑，法国将出面介入，被指恶搞抗日名曲，人民日报痛批亵渎历史，美国取消巨额军事援助后，巴基斯坦盼望中俄支持，瑞典宜家集团创始人坎普拉德逝世，享年91岁。中国江苏检方去年省内破获重大间谍案。北京年内实行平原地区煤改气、煤改电无煤化工程。听众朋友们好，我是福林，下面请听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俄罗斯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被捕，下面请听由我台记者尼古拉为您带来的详细报道。
俄罗斯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的支持民众周日再次走上街头，想要推动在全俄罗斯境内抵制预计将于3月18日第一轮投票的俄罗斯总统大选。除首都莫斯科以外，还有数十座城市也组织了示威，集会民众对纳瓦尔尼被剥夺参选权利表示不满，而当局则把纳瓦尔尼支持者的集会定性为非法活动。据本台法广法语记者发自莫斯科报道，对愤怒的俄罗斯反对派阵营的支持民众而言，纳瓦尔尼应该得以获准参加今年的总统大选。1月28日周日，他们冒着被捕风险举行示威。集会最早始于俄罗斯东部地区西伯利亚城市伊尔库茨克、雅库茨克，还有克拉斯诺亚尔斯科。尽管今年冬季天气很冷，在首都莫斯科，示威按计划当地时间14点在市中心一条通向克里姆林宫的大道开始。这一支持纳瓦尔尼的示威活动没有获得当局批准。莫斯科纳瓦尔尼总部的一名负责人在接受本台法语记者采访时说，我们想通过走上街头显示我们的存在，我们不接受由普京自己选择他的竞争对手。我加入纳瓦尔尼阵营是为了他能够参选，当他没有获准参选时，我认为宪法赋予我的权利受到侵犯，因此我要游行捍卫我的权利。本台法语报道指出，最近几周俄罗斯当局对纳瓦尔尼和其支持者的压力丝毫没有放松，一些工作地点遭到搜查，多名支持者遭到盘问。
以色列因犹太人大屠杀争议法案召见波兰助以代办，以色列外交部因波兰众议院在日前通过了一项内容包括禁止使用波兰死亡集中营等词语，涉嫌修改二战中犹太人大屠杀及被迫害历史的法案，在本周日召见了波兰助以代办高级外交官进行澄清和交涉。由右翼和极右翼政党所把持的波兰众议院在本周五通过了一项有关二战中犹太人在波受迫害的历史的法案。该法案内容敏感，并规定任何指控波兰及该国政府曾协助德国纳粹在二战中犯下罪行的人都将面临最高3年的监禁。该法案针对的制裁对象还包括任何使用波兰死亡集中营等词汇在内的个人。尽管该法案需要稍后经过波兰参议院和总统的签署后才能正式生效，但其所规定制裁的范围包括非波兰籍人士在内。波兰众议院的此举遭到了以色列方面当局的强烈反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周六发布声明表示，该法案毫无根据，并称任何人都不能改变历史和否认大屠杀。本周日，为了进一步向华沙方面施加压力，以色列外交部还召见了波兰驻以代办外交官，并要求后者向以方对法案内容进行澄清。以色列官方在随后通过声明强调，以方反对这一法案内容措辞的意见已向波方外交人员传递。由于刚刚过去的1月27日是国际铭记犹太人大屠杀纪念日，该声明还指出波方法案推出的时机非常不妥，且令人充满惊奇和不幸。西最高法院设新障碍，普伊戈德蒙特加泰议会远程就职梦破灭， 西班牙最高法院在周六裁定，被马德里中央政府罢免的前加泰地区领导人普伊戈德蒙特需返回国内后才能宣誓重新出任加泰领导人的职位。现年55岁的普伊戈德蒙特因参与宣布加泰地区独立事宜，自去年10月在遭到西班牙检方起诉下逃亡至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并至今滞留在当地。自加泰独立派政党联盟在日前的地区最新议会选举中重获多数席位，新议会议长托伦德曾在本月22日表示，日前自愿流亡在比利时的普伊格德蒙特将成为自治区主席职位的候选人。作为加泰独立派领袖及前地区领导人，普伊格德蒙特就曾向媒体表示，他希望能重返西班牙并在加泰议会中宣誓就职，但他也不忘强调，这一切取决于马德里政府是否将排除不对其采取强制措施的可能。西班牙最高法院的11名大法官在周六集体通过了有关直至其本人重新回到加泰议会中禁止普伊格德蒙特以其他方式进行宣誓就职的裁定。该裁定并向加泰议会的成员们发出警告，要求他们应尽职守责，不要私自展开任何违法的就职仪式。面对这一不利消息，由普伊格德蒙特所领导的共卫加泰罗尼亚政党则在周六表示，不论最高法院裁定结果如何，将不会推出新的自治区主席候选人人选。柏林拟加大中资并购德企的难度，下面请听国台驻柏林特约记者丹兰为您带来的详细介绍。
据德国《周日世界报》报道，面对中国投资商，德国政府计划通过更严格的欧盟法律加强对德国企业的保护。德国经济部国务秘书马赫尼希向《周日世界报》表示，欧盟有必要在今年之内尽快出台相关规定，以有效遏制中方的收购热潮，阻止科技和专业知识的外流。他还说，如果德国和欧洲在未来仍希望保持经济上的成功和创新优势，政府就必须有权对受到国家操控的具有战略性的企业收购行为进行更严格的审查，在紧急情况下也应有权叫停交易。这位社民党官员还指出，欧盟及其创新企业在全球具有吸引力，企业并购在增加，而且经常是在扭曲市场的融资条件下进行的。所以，德国发起倡议，要求在欧盟框架内对外来直接投资进行更严格的审查。德国联手法国和意大利，共同起草了相关法律草案，该草案已递交国会。法兰克福汇报发现，外长加布里尔这边还在警告避免冷战，那边德国政府已在采取另外的措施了。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若法籍圣战者在中东被判死刑，法国将出面介入。法国司法部长贝鲁贝在周日接受多家法国媒体采访时表示，若法籍圣战者在伊拉克或叙利亚境内被捕并被判处死刑，法国政府将出面介入。自恐怖组织伊斯兰国的实力在近来每况愈下，甚至面临着被彻底消灭的可能以来，如何处置被中东各路武装所抓获的法籍圣战分子，则成为了如今在法国社会受到热议的话题。对此，法国司法部长贝鲁贝在周日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若被捕的法国圣战者遭到当地政府的死刑判决，法方将出面与伊拉克或叙利亚当局进行交涉。当记者们要求部长本人对法国政府将如何介入他国的司法判决进行详细说明时，贝鲁贝只是说道，法国政府会与涉及国家政府展开谈判，并以逐案审查的方式来进行交涉。正如上文所说，如何处理那些在海外参加恐怖组织的法国公民，在今日成为了各方争论的焦点，特别是现如今人数不少的法籍圣战者已在叙利亚库尔德地区和伊拉克被反恐武装俘虏和扣押，他们中大多数人和身处法国的亲属们则希望法国当局能出面将这些人引渡回国接受审判，但这一要求却在近年来屡遭恐怖主义侵害的法国社会中不是被欢迎。直到目前为止，法国政府表示，只要法籍圣战者能在他国得到公正审判，便同意他们在被捕国接受司法处理，但这也意味着在当地受审的这些人将极有可能因为参与恐怖主义等罪行被判处在法国本土早已被废除的死刑。 被指恶搞抗日名曲，人民日报痛批亵渎历史。一直被北京视为体现中共抗战的名曲《黄河大合唱》，最近被人取笑一恶搞后到处上演，内有唱段把原来形容中共领导全国人民抗日的黄河在咆哮改为我们在嚎叫，结果遭到中共机关报《人民日报》通知，这是对历史的亵渎。下面有请听由我台记者安德烈为您带来的详细介绍。
写于中共退缩延安时期的《黄河大合唱》有一段歌词是“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报销，黄河在报销”。结果被网络流传的一个春晚版的《黄河大合唱》视频解构，歌词改为“年终奖，年终奖，我们在号叫，我们在号叫”，惊动了官媒，怒指恶搞《黄河大合唱》，不仅出现在公司年会上，还出现在幼儿园、中学、大学的晚会上，甚至登上了电视荧屏。人民日报的批评很严厉，指不仅因为恶搞本身的解构负能量很大，也在于集体无意识的破坏力量不容小觑。人民日报的批评说，黄河大合唱中所歌唱的是八路军东渡黄河饮马太行抗击日寇的坚定决心，这句话恐怕一语道破玄机。有分析指，这首本来是在延安时期宣传中共抗战，暗指国民政府不抗战的歌曲，却有鼓舞人心的力量。问题出在对历史的认知上。在中共夺取政权后，大小教科书上，抗战成了躲在偏僻的延安的中共领导下的人民抗战，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从峨眉山上下来摘桃子。黄河大合唱被说成是当年中共领导抗战的一首全民动员歌曲。人民日报称，历史不是一个什么都可以装的空袋子，不懂自己出生前历史的人永远是个孩子。这话本身没错，但是非要联系到中共领导人习近平痛批的历史虚无主义，批评中共当局本身就是这方面集大成者的言论比比皆是。仅以抗战这段历史为例，中共政权几十年来一直在想办法否认国民政府领导抗战的事实，在教科书上把国民政府领导下的国军与巨大的流血牺牲在全中国抗击日本铁的事实说成是中共领导下的抗战。涉及到历史虚无主义，有网友就举出最近的例子，北京当局两周前宣布准备取消初中教科书文化大革命专章《文革归入、艰辛探索与建设成就》，原版指毛泽东错误地认为党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新版改成毛泽东认为。网友认为这也是一种形式的历史虚无主义。
美国取消巨额军事援助后，巴基斯坦期望中俄支持。巴基斯坦国防部长胡拉姆·达斯特吉尔在近日接受英国媒体《金融时报》采访时表示，随着美国特朗普政府日前决定取消对八国价值2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后，巴方正在通过加深与俄罗斯、中国和欧盟的联系，并获得上述三方在军事物资上的支持。巴防长胡拉姆·达斯特吉尔在近日向英媒表示，在当下美国政府决定停止向巴基斯坦提供价值2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的情况之下，巴基斯坦正在与俄罗斯、中国和欧盟方面加强关系，希望能得到来自三方的军事物资援助，以弥补美方项目被出走后却留下的空隙。他还举例介绍到，巴基斯坦军方在过去三年中曾买下了多架俄罗斯战机。胡拉姆·达斯特吉尔透露道，伊斯兰堡正在对巴基斯坦地区外交和安全政策进行再校准，而这则是因为美国当局在处理美巴关系上不断犯错所导致的动作。瑞典宜家集团创始人坎普拉德逝世，享年91岁。世界最大的家具企业瑞典宜家集团在周日宣布，其91岁的传奇创始人坎普拉德周六在瑞典南部斯马兰的家中安详离世，享年91岁。宜家集团发表声明宣布，坎普拉德在当地时间周六于家人的簇拥下，在其位于瑞典南部的家中安详离世。声明提到，这名终年91岁的宜家创始人在最后的时光中短暂生病后去世。中国江苏检方去年省内破获重大间谍案。中国江苏省人民检察院近日通过官方微信公众号宣称，江苏省人民检察院院长刘华在周日的一次会议上表示，苏州市检察院起诉了一份涉及向境外组织提供军事情报的重大间谍事件。听众朋友们，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播送完了。各位收听的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将是由安德烈为您主持的要闻分析。
各位听众，中国官媒造假新闻宣传习近平在达沃斯的影响力弄巧成拙。习近平去年出席达沃斯经济论坛，以红色中国领袖之身，在新任美国总统特朗普上钟情于保护主义的时刻，突然为全球化引吭高歌，的确引起外间媒体的广泛注意，但引起注意和产生影响力完全是两回事。至于官媒说今年达沃斯论坛还在按照习近平讲话重要思想制定议程，就遭外间媒体揭露近乎战语。习近平今年没有出席达沃斯论坛，派遣亲信刘和与会。中国日报英文版却引述达沃斯市长卡维采尔话语称，世界经济论坛的议题设定者负责制定论坛的主题，当然他们从习近平的讲话中摘引了一些重要的论述，并将这些论述汇总为今年达沃斯论坛会议的主题。报道更指这位市长称，最重要的是他们不仅挟取习近平讲话中的一些论述，他们的整个议程都是按照习近平讲话中的重要思想制定。从这一报道来看，习近平差不多已是全世界的领袖。这篇讲话指的是习近平去年在达沃斯发表的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共促全球发展》。但是美国新闻网站石英1月26日对此进行了政委报道，该报标题直指中国官媒利用假新闻来大力宣传习近平在达沃斯的影响。该报记者找到达沃斯市长进行求证，结果这位市长并非中国日报所说的习近平的铁杆粉丝，该是市长助理通过电子邮件回复指明市长接受访问时没有说过最重要的是他们不仅窃取习近平演说中的一点论述，他们的整个议程都是按照习近平讲话中的重要思想制定。石英网站报道说，中国日报报道中的引语的所谓引语都是加工和捏造的，使原话变成了宣传。更蹊跷的是，根据本台特约记者发自香港的报道，中国日报的同一访问出现了两个版本，而3日晚间上载网站的同一专访则有正确引述达沃斯市长的说话，24日早上的引述话语则是造假新闻。中国日报英语版这篇走向世界的报道在互联网时代轻易露出了马脚，与此报道几乎同时，另一官媒新华社近日则以大黑体字标题覆盖中国所有媒体头条，抵住中流方显本色，习近平主席达沃斯演讲一周年的世界回响。有网民讥讽，好在这是在本国放胆吹，外界无人知。不过吹捧的力度应该是这些年罕见，因处处围绕达沃斯，此篇可作为中国日报的兄弟篇参照。新华社报道称，一年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发表主旨演讲，分享解决世界经济问题的中国方案，为处在十字路口的全球化进程指明了方向。时隔一年，他的言语和思想依然在达沃斯被热议。熟悉达沃斯论坛的都知道，这两年因为受到孤立主义思想冲击，全球化朝哪里走的问题又被提出来热议。习近平固然在上次会议大力发声，但是习近平所承诺的中国将为全球化助力硬座的市场准入、知识产权保护、公平贸易以及各项经济改革措施仍停留在话语层面，如此何以产生引领世界的影响？今年达沃斯，刘鹤保证中国将落实一系列包括市场准入、金融改革、保护外国技术等经济改革措施，但重要的是做，不是说，更不是吹嘘。今年的达沃斯论坛，美国总统特朗普态度似有软化，表示美国优先不是只有美国，美国还需要世界。欧盟领袖默克尔、马克龙也发表了如何改善全球化、反对保护主义的愿望，但这些也被一些中国大外宣媒体称作是与会西方领导人都离不开模仿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口吻或习近平设定的主调，可为习主席的光辉普照天下。各位听众，以上您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感谢 Judy 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将重播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
各位听众，今天法国报纸摘要首先要为大家介绍的是法国《世界报》的一篇《中国智慧型手机市场于2017年第一次呈现倒退现象》的报道。《世界报》26日报道说，中国智慧型手机市场2017年第一次出现倒退现象。根据加纳里斯研究顾问公司2018年1月25日公布的数据指出，2017年中国智慧型手机销售量为 4.59 亿只，也就是比2016年减少了 4%。 这种紧缩现象原因在于2017年最后一季度的智慧型手机销售量巨跌了 14%。 加纳里斯顾问公司分析师莫加指出，这种放缓比我们预期的脚步还快。与此同时，数位观察家也指出，这是市场饱和化的开始。早在12月底，台湾的专业报纸《电子时报》DG Times 就指出，在那些主要制造商的库存一直累积，迫使这些大厂缩减生产量。在这种销售不景气的当中，华为集团的手机在上一季度还能够加强它在中国手机第一哥的地位，销售量增加了 9%， 总共售出2400万只手机，而且成功的与它各主要竞争对手拉大超越距离。如 OPPO 销售量为190万只智慧型手机，减少了 16%， 维沃手机集团销售量170万只，减少了 7%。 华为的创地好的销售夹击部分是由拜次于其新生代产品 Honor。 苹果上季度销售量也令人振奋，特别是在中国这么一个它吃力争取市场板块的国家里，11月出产的苹果10 iPhone 10引起民众的关注，让苹果站上智慧型手机销售量排名第四的地位。对于2018年加纳里斯顾问公司并不预期智慧手机市场会反弹回升，该公司一位分析师预测说，中国市场的下滑将对那些手机厂商带来折损性的影响，这些厂商截至目前都专心进攻中国国内市场，这将影响到他们的财务及获利率，并限制他们在国外发展的能力，长期来说将会面临困境求生存的问题。他并预测，未来将围绕着那些规模较大的智能手机制造商进行市场上的整合。另外，今天还要为大家介绍的第二篇文章是法国布尔索拉玛 Boursorama网站的一篇报道。文章指出，从今天开始到2020年之间，由于中国首都北京市的一项经济结构的重组计划，将有1000多家制造业领域的企业关门停止营业。这是根据新华社26日宣布消息，这些工厂因为北京、天津、河北省的经济整合方案而被迫关闭。与此同时，预估在10年后将有300个北京的物流中心及市场将被关闭。居民人口有2200万的北京市努力控制其人口的增长，并把这些企业及某些非首都功能的机构迁移到河北省，以便减少污染。今年北京将有500家工厂企业关闭，以及176个市场及物流中心也将关闭。此外，还有几所大学及医院也都将搬迁到城郊地区。各位听众，以上是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我台驻曼谷特约记者江峰为您带来的曼谷专栏。
听众朋友，印度东盟本月25号高调庆祝对话关系25周年，东盟十国领导人应邀前往新德里峰会，并出席印度共和日阅兵仪式。泰国国家企业报报道， 中国影响力日益扩大，促使印度在强化区域联盟上更加积极。自2017年以来，莫迪政府一直在透过官方与民间渠道，大力推动印度与东盟国家之间的友好关系。泰国媒体援引新德里消息报道，印度总理莫迪与东盟十国首脑借庆祝对话25周年的机会，在新德里举行了以海洋安全与合作为主题的高峰会议。新加坡作为本年度东盟轮值主席主持了本次会议。印度总理莫迪大会致辞时对东盟价值观表示赞同，强调未来的合作目标是维护太平洋与印度洋海空航行自由。印度与东盟首脑们共同签署了德里宣言，内容强调双边关系未来将在外交、安全、经贸和社会文化等方面继续进行战略性深化。印度与东盟将合作促进区域和平与稳定的维护，联手应对海洋事务引发的各种纠纷与挑战。泰国媒体评论称，美国近年来因深陷中东乱局，忙于应对朝鲜半岛问题，故而在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力逐渐减弱，而中国近年来在南海议题上采取强硬措施，从而引发周边国家产生疑虑。鉴于历史上对南亚和东亚地区的深厚文化影响，印度无疑希望借此机会刷新印度在东南亚地区的存在感。无论如何，在南海问题上，莫迪在呼吁相关各国遵循一系列国际法的同时，也对各方早日完成南海行为准则表示欢迎与支持。东盟首脑吉抗力本次还应邀出席了印度第69个共和日纪念活动，并观礼盛大阅兵仪式，这打破了印度以往每年轮流邀请一国领导人观礼的惯例。莫迪致辞表示，今年的共和日将作为历史性的一天载入史册。泰国媒体引述印度政治专家分析意见指出，莫迪政府前所未有的外交努力源自对中国影响力日益扩张的担忧。中国当前提出的一带一路国际战略正透过改造基础设施而将亚洲、欧洲和非洲连接成一个板块。另外，对于历来主张多元化外交的东盟而言，也不想错过印度近年来飞速发展的经济快车。因此可以说，本次印度东盟双边会谈可谓一拍即合。印度前国家安全顾问维维卡南达国际基金会研究员阿文古塔提供观察意见指出，东盟对于跟印度加深关系同样表现积极，目的是借以平衡地区大国在东南亚的影响力。尤其最近两三年以来，中国在南海地区采取实质性扩张，并在各个场合秉持强硬态度，从而促使多个东盟国家把平衡的眼光转向了印度。泰国国家企业报透露，印度同样制定了洲际连结计划。印度自2002年起开始规划建设全长1360公里的三方国际高速公路，预计连接印度曼尼普尔邦、缅甸和泰国北部的叶佩。不料该项目命运多舛，2015年动工后随即因为地理问题而宣告停工。后来莫迪亲自走访缅甸进行沟通，该公路项目于2017年底恢复施工，预计2020年内完工。尽管如此，专家意见认为，印度建设国际公路计划的规模和影响力远比不及一带一路。若要抗衡中国，印度还需加大投资进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扩建。下一个着眼目标应是越南，从而沟通柬埔寨和老挝。由于南海纠纷涉及切身利益，越南是急于寻求钳制中国措施的东盟成员之一。除了跟印度加深经贸、军事和文化关系外，越南还积极拓展跟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的外交合作，并且迅速深化到了军事交流领域。根据泰国消息透露，美国国防部长马提斯刚刚结束为期两天的越南访问，双方敲定了美国航空母舰今年三月即将访问越南的事宜。这是美越战争结束43年后，两国之间首次开展大规模军事合作。曼谷江峰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撰稿。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俄罗斯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被捕，以色列因犹太人大屠杀争议法案召见波兰助意代班，西最高法院设新障碍，普伊戈德蒙特加泰议会远程就职梦破灭，柏林拟加大中资并购德企的难度，若法籍圣战者在中东被判处死刑，法国将出面介入，被指恶搞抗日名曲，人民日报痛批亵渎历史，美国取消巨额军事援助后，巴基斯坦期望中俄支持，瑞典宜家集团创始人坎普拉德逝世，享年91岁，中国江苏检方去年省内破获重大间谍案，北京年内实现平原地区煤改气煤改电煤无煤化工程。听众朋友们，接下来首先是由林兰为您主持的《明镜书刊》节目。
欢迎收听《明镜书刊》，我是林兰。听众朋友，中国从不隐晦对全球扩充战略的企图，在提高自身的软实力之后，软实力又要升为锐实力，开始危及美国的国家安全，并触及美国普世价值的底线。如今美国对中国伸长的长臂开始警惕。今天的《明镜书刊》节目，我们请来明镜电视编辑高野女士给大家详细介绍《明镜火拍》《明镜编辑部》第200期的节目，美国国会紧盯北京长臂公司，德州大学封杀蓝金黄项目。该节目的完整文字整理稿收录在最新出版的第66期《中国密报》杂志中。高野女士您好。
你好。
最新出版的《中国密报》第66期登载的美国国会紧盯北京长臂公司，德州大学封杀蓝金黄项目，谈到了5个故事。这是否说明了中国欲以其资金、影子公司、影子制度等来影响和干预美国的政治和其价值观呢？
傅新修先生在专访中谈到了5个故事，分别为华盛顿花园、美国国会封杀大唐、华为、中兴三家中国公司、美国国会调查海航、海康威视、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封杀中国资金注入。根据内容，中国确实企图通过一些企业、基金会在美国施加其影响力。
从华盛顿花园故事中可以看到，传媒大亨默多克的前夫人邓文迪女士遭质疑在华盛顿为中国政府出资的中国花园游说。邓文迪在这个项目中扮演了何种角色呢？
据华盛顿邮报报道，这个由中国政府直接资助的中国花园当时获美国政界人士的支援，包括前总统奥巴马。该项目包含一座70英尺高的白塔，且距国会山庄仅有5英里，美国情报当局担心塔楼会被用于监视和收集情报，有国家安全之余，该项目因而遭搁置。而其幕后推手就是邓文迪女士，她与中国关系密切，中国当局有可能利用邓文迪和川普女儿伊万卡及女婿库什纳的友好关系，进而影响白宫。
美国两位共和党的众议员提出的美国政府通讯保护法案，拟禁止美国政府或者相关的单位采购和使用华为、大唐、中兴等中国公司的电信设备制造商的产品。美国的疑虑是为什么呢？
傅西秋指出，华为、大唐及中兴等中国电信公司的背景很难不令美国政府起疑。虽然三间公司皆强调他们是民营企业，但中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的直属公司，华为与美国电信公司 AT&T 的合作宣告流产，傅西秋估计跟美国情报部门幕后停钩的情报有关。
郭文贵的爆料加大了舆论关注海航，也使得美国政府开启了其所有权关系、企业与政府关系问题的调查，目前的进展如何呢？
美国共和及民主两党提出要扩大美国海外投资委员会 CFIUS 的权力，若议案通过，将便于 CFIUS 重新审查过去涉外公司的交易，可能导致海航部分交易遭取消或重新评估。
为什么海康威视的摄像头引发了美国政府如此大的疑虑和反弹呢？
海康威视是中国监控摄像头最大的生产公司，据华尔街日报报道，该公司的摄像头已遍布全美，甚至连美国驻阿富汗大使馆也有专设， 目前美国已将一军事基地内的海康威视摄像机全数拆除。
中国对于美国的渗透除了政治面向之外，是否连大学机构都已经中标了呢？
华盛顿邮报报道，中美交流基金会打算资助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的詹森总统中心，引发一些教授疑虑。根据华盛顿邮报，该校后续调查报告指出，中美交流基金会目前的主席为中国全国政协副主席、前香港特首董建华。傅希秋认为，该基金会是中国政府对外宣传基金的一部分，若德州大学接受捐助，无疑是让中共插上红旗。奥斯汀分校最终拒绝捐款，傅希秋肯定该校的决定，并认为此举更有象征意义，可鼓舞其他美国高校对抗中国黑手深入自由社会。
那中国积极对外推出其意识形态，是否欲速则不达？美国是否有危机的意识呢？
傅希秋讲到两个比较核心的理由，一为北京有意全球扩充战略，而且急于求成；二为美国一直对自身的普世价值很有自信，但现在却发现中共很危险，甚至已经威胁到美国的安全利益。这就是美国开始对中国警惕，准备封杀的框架背景。
好的，本次《明镜书刊》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高岩女士的介绍。
谢谢。
以上的节目由林兰主持，再感谢于丽的技术制作，更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我们下周日《明镜书刊》节目时间再会。
这里是 IH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将是由旅法学者赵月胜为您带来的法国思想长廊节目第57集节目。
法国思想长廊，
各位听友好，我们称狄德罗为启蒙的旗手，不仅因为他主持了百科全书的编撰出版，还因为他能够团结法国知识分子中的进步力量，共同点燃启蒙的火炬。同时，当他有机会与外国君主对话时，他勇敢地向他们宣扬自己的自由理念。他并不奢望能拯救世界上身处蒙昧中的人，他只是相信真理的价值是普世的。在今天的法国思想长廊节目时间，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介绍启蒙哲人的旗手狄德罗之妻狄德罗与叶卡捷琳娜大帝。月胜你好。
你好。
月胜，人常说文人相轻，可狄德罗却能把全法国甚至全欧洲最聪明的头脑聚在一起为启蒙而工作，他靠的是什么呢？
我想有这么几个原因吧。第一呢，他属于严格律己、宽于待人的人，他自己工作呢极刻苦，对别人拖拉稿件甚至临阵逃脱却从来也不抱怨。比如达兰贝尔本来是和他共同编辑百科全书，但后来风声吃紧，他就退出了，让狄德罗一个人担负主编的工作。狄德罗没有一点抱怨，始终与他保持着深厚的友谊。第二，他有很强大的包容力，文人谁没有自己的脾气，但无论你怎么任性，狄德罗都能容忍。第三，他心怀坦荡，他从来不计较别人对他的攻击，总是以坦诚之心对待别人，而且呢，他会为对方着想，哪怕这个人冒犯了他，他也会宽容。我可以举个例子，一天呢，来了一个年轻人拜访他，带来一份手稿让他读，这是一本恶毒攻击他本人的稿子。狄德罗惊讶地就问这孩子说，我和你素不相识，无冤无仇，您能告诉我您为什么要写这文章呢？那年轻人说，我没钱吃饭呢，您给我一点钱，我就不发表这篇稿子。狄德罗说，那你啊，去找奥尔良公爵兄弟，他们恨我，你可以把文章送给他们。这青年说，可是我不认识他们呀，我也不会写献词。狄德罗说，您坐下，等着我给您写。结果狄德罗替这个青年写了一份推荐攻击自己文章的献词。这青年呢，去找奥尔良亲王，得了25个路易的赏钱。他回来谢狄德罗，狄德罗又亲切地去劝他找一份体面的工作，不要再干这种下贱事儿了。 他曾为朋友求情给内克夫人写信，他说，即使我死了，我相信不幸者的悲叹也会在坟墓深处惊动我的骨灰。
百科全书能碰到这么一个主持者也是运气，这可是20多年的工作啊。
其实啊，历史事件的发生没有什么必然性，我读历史经常感叹啊，在那些转折点上往往是运气起作用。狄德罗成就了百科全书，也成就了启蒙时代，说他是启蒙派的旗手和精神支柱，那是一点也不夸张。在18世纪的欧洲，不仅社会制度大转型，文化也在转型，但这个转型呢，它不是断裂，而是把古希腊那种基于自由的文化构成发扬光大。而在此刻，天生一个狄德罗，他的传记作者说，他酷爱行善，对正直、真理、公正具有一种几乎是生理性质的热爱。所以狄德罗呢，他对自己的朋友说，我无法告诉您正直和真理对我有多么重大的影响，如果目睹不义，我会义愤填膺，在一阵狂热中我会去杀戮，去毁灭。同样，目睹正义使我十分愉快，使我为热情和兴奋所激动，如果要献出生命，我也会在所不惜。那时候我会觉得心在体内扩张，它在漂浮，一种无以明知的突至的甜蜜的感觉传遍我全身，我几乎不能呼吸了，我浑身颤抖，眼睛充满泪水。我真正关心一个行善者时就是这样，我想呢，这是他真实的感觉。他说，感觉最美妙的事情就是去帮助一个不幸的人，去办好了一件棘手的事儿，给了别人一个有益的劝告，读了一本满意的书。所以我们可以知道，一个献身真理的人，他的世俗要求是极简单的，他不追求权势、财富、虚名，而只关心如何获得真理，并且把真理传播出去。
可是狄德罗却和欧洲权势最大的女皇俄罗斯的叶卡捷琳娜大帝关系密切啊。
狄德罗和叶卡捷琳娜大帝的交往，那可不是一般文人趋炎附势的行为，它是一个思想文化事件。他呢，也不是以帝王师的身份与女皇交往，而是以一位启发者、劝告者，甚至是以一个朋友的身份来影响女皇。俄罗斯的这位女皇啊，其实她是一位德国公主，她是普鲁士一个小贵族安哈尔特查尔布什亲王之女。这位女性很不平常，她嫁给了俄国王储，未来的彼得三世。她苦学俄文，改信东正教，在俄罗斯这个半野蛮半开化的宫廷中，以自己的毅力和权谋站稳脚跟。在她知道她的丈夫彼得三世要废除他时，果断地通过政变推翻了他的丈夫而自立为王。他呢，一方面勤奋工作，博览群书，另一方面呢，情人众多，私生活放荡。但是在治国方面，他算得上是雄才大略，为俄国夺取了大片的领土。现在闹成大问题的克里米亚，就是他当年从土耳其手中夺取的。有意思的是，在俄罗斯那样一个极端专制的国家中，这位女皇最爱读的书是启蒙哲学家、思想家的著作。我们上次谈到了格里姆编狄德罗做文章的《文学通讯》是他案头必备书，正是通过狄德罗在这本杂志上评论绘画、雕塑的文章，让女皇起意啊，要建立一座自己的美术馆。他常年和狄德罗、伏尔泰通信，在百科全书出版碰到困难的时候呢，他建议把百科全书搬到俄国，在圣彼得堡出版。1765年，他听说狄德罗为了给女儿筹备嫁妆，要卖掉自己的藏书，便提议由他来买下狄德罗的藏书。女皇呢，让皇家建筑院院长贝茨基给格里姆写信，信中是这么说的。女皇激动地看到学术界如此著名的哲学家竟处于这种境地，要为慈父之爱而牺牲他的乐趣、他著作的源泉、他闲暇的伴侣。 因此女皇陛下为了向他表示善意并鼓励他继续工作，委托我以您建议的15000利弗尔之价购下这些图书，唯一的条件是狄德罗先生为得使用所藏，将充作事项书记的保管人。狄德罗他没想到他的困难由远在俄罗斯的女皇给解决了，他高兴坏了。这还不算，女皇还答应因为狄德罗保管这批书，为此呢另给他300皮斯托的年金，而且预付50年。
这位女皇可真够慷慨的，而且想的还挺周到。
是啊，可是啊，这钱不是白付的。女皇要借助狄德罗的学识为他自己的理想服务。1766年，女皇要为彼得大帝建一座雕像，她让贝斯基呢去物色一个人选。贝斯基就找狄德罗，狄德罗立刻给他推荐了自己的好友，大雕塑家法尔科内。女皇心中呢有一块理想的材质，是她在芬兰见到的一块巨石，大约重300吨。她觉得要用这块巨石来给彼得大帝的雕像做基座，那是太合适了。她为了把这块巨石呢运到彼得堡，她就悬赏那些能工巧匠，用了1年的时间才把这块巨石运到。狄德罗写信夸女皇说，您真是能移山呢，法尔科内就是在这块巨石上塑造彼得大帝骑马像，去过东宫广场的听友们一定见过他，那真是旷世杰作。随后呢，女皇又委托狄德罗为他收购欧洲艺术大师的杰作。他呢读过狄德罗论画的文章，我们上次呢也给听友们都介绍过，所以女皇信任他的眼光，狄德罗不负众望啊，为女皇收购了几个大的完整收藏，其中有凯尤收藏、克洛扎收藏、舒瓦瑟尔收藏，都是无价之宝。所以现在这个东宫里面的埃尔米塔什博物馆里啊，实际上是浸透了狄德罗的心血。1773年在女皇的一再邀请下呢，狄德罗终于启程呢去了俄国。这位启蒙大哲人同对他宠敬有加的俄国至高无上的女皇见面了。狄德罗见了女皇后，他马上就给了一个评价，我想他挺贴切的。他说，女皇是布鲁图斯的心灵和克里奥佩特拉美貌的结合。那么我们知道布鲁图斯是古罗马的一个重要的政治家，克里奥佩特拉呢是埃及女王。但是我觉得呢，美貌这个词儿啊应该换成诱惑力。女皇她摆出一副虚心求教的架势，两个人的私密谈话一谈就是5-6个小时。后来女皇跟她的大臣说，说我和狄德罗谈话中间得搁上一张小桌子，否则谈完话我这膝盖是青肿，腿上啊会有蓝斑。为什么呢？因为狄德罗和女皇谈话，他高兴起来就狠拍女皇的膝盖，激动时一把扯下自己的假发就扔到墙角，那女皇只好自己去给他捡回来再给他戴上。狄德罗就把自己的启蒙的理想是一股脑的都倒给了女皇，从办学校、开放舆论、发展科学到解放农奴，都是些理想主义的善良愿望。可是女皇心里明白啊，这些改革会彻底动摇俄罗斯这个专制国家的根基。那么叶卡捷琳娜大帝在狄德罗走后给他写信说，狄德罗先生，我非常高兴地聆听了体现您伟大思想的高见，在您的改良计划中啊，您忘掉了我们两个人地位上的差别，您只是在纸上工作，而纸呢是逆来顺受、柔软灵活，既不妨碍您的思路，也不抗拒您的笔锋，而我是一个可怜的女皇，我要在一群怕痒怕疼爱发火的人身上工作。但是其实呢，听友们应该知道，世界上的事情本来就应该如此，思想家从来不必为诠释者去着想，他只需要去专注真理， 提供准则和规范，有英明的君主采纳了才是人民之福。那么罗曼诺夫王朝的覆灭呀，正是因为改革太晚，到了1917年2月革命他才交出王权，实行民主宪政。而呢，当时在战争的情况下，让布尔什维克在敌国，也就是德国政府的资助下呢，以十月政变建立了一个世界上最残暴的专制政权，让俄国人民受了70年的苦难。所以呢，普京就说，俄罗斯是本来可以通过和平方式走上文明道路的，而不必要流这么多的血。他心里其实是明白俄罗斯历史的惨痛教训。好，那么索菲，我们今天就结束18世纪时代，结束关于启蒙时代的介绍。下面呢，我们一起就和听友呢要进入19世纪了。
好的，那就谢谢赵月胜。
谢谢您。
以上您听到的专栏节目是赵月胜的法国思想长廊第57期，感谢班扎曼的技术制作。下个礼拜天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法语教学节目 Mission Paris。
Mission Paris
由欧洲联盟赞助，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德国之声 Polsky 广播电台联合制作。
巴黎使命，您有13500分，调查取得了进展。
C'est la tombe de Victor Noir. Sa tombe est célèbre pour sa réputation, la fertilité.Vous voyez ?
您找到了坟墓。
C'est à votre droite. Non, pas celle-ci, celle-là là-bas. Prenez les chemins.
这是一条新线索吗？请及时拯救国家。
Eva, 夜间看守在公墓的另一头，在坟墓周围找找，有没有新线索？
行，但哪种线索？
信息必须存档，请现在存录。
哦，总是在不合适的时候。电话在哪儿？哦不，他在坟墓里面。
快！
Adrien, je veux la tombe. Allez dans la tombe.
Tu veux entrer dans la tombe, sous la statue?
对，Adrien, 你快点。
Peut-être derrière, non?
不，后面没有入口。
Cherche sur la tombe.
什么？
Non, sur la tombe.
哦，在坟墓上，可能帽子是一个把手，不是。
用密码。
哦，1852，糟糕，1852。
时间紧迫，赶快。
试试谜语。
La statue domine la mort.Mais la fertilité est retrouvée.
您得了1500分。
哇！
哇，ça alors? Attends!
Non, 待在原地别动。Je viens, dans une minute. 见鬼！哇，这儿真黑呀！我的打火机在哪儿？喂，
输入使命的指令。
我要阻止一场国家灾难，在目前找到三条主要线索和贝尔拉雪兹公墓里的一个坟墓。
输入线索。
阿德扬，帮我找到一匹名叫贝尔拉雪兹的马，马的号码正好是密码。
Tiens, ce cheval a le numéro 1852. Père Lachaise.
第一个线索。老旧书商让我跟着字行动，字就是贝尔拉雪兹，就带我们到了公墓里。在离开跑马场的时候，有一群黑帽包围了我们，而且叫埃德蒙，他也没有出现。
Qu'est-ce que tu dis, princesse? Je viens toujours.
Vous dites ça, vous? Vous n'êtes jamais là quand il faut.
第二条线索，埃德蒙有可能没有我想的那样可靠。 到贝尔拉雪兹去很困难，而且有人跟踪我。
Mais non, à droite, puis tout droit. À gauche, je dis.
第三条线索，阿德扬帮的忙比埃德蒙多。在墓地里找到正确的坟墓也不容易。
C'est la tombe de Victor Noir, la fertilité. Vous voyez?
第四条线索，坟墓是一个叫 Victor Noir 的记者的。1870年，他被拿破仑三世的表兄杀害。第五个线索，密码1852，很可能是1852年。报告完毕。
存档完毕，您有15000分和一条命，您通过了第四题，您赢了一个取消游戏结束工具。
很好，现在呢？
看看你周围能看到什么东西吗？一个句子，一个数字，或一个东西。
好。这是什么 ？L R D R V R。哈塔瓦，
另一个谜语。听着，我们已经解开别的，这个也一定可以解开。
准备进入第五集，下一步找出哈达瓦的含义。您想玩吗？您想玩吗？
这里是 R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俄罗斯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被捕，以色列因犹太人大屠杀争议法案召见波兰助理代办，西最高法院设新障碍，普伊戈德蒙特加泰议会远程就职梦破灭，柏林拟加大中资并购得企的难度，若法籍圣战者在中东被判死刑，法国将出面介入，被指恶搞抗日名曲，人民日报痛批亵渎历史，美国取消巨额军事援助后，巴基斯坦期望中俄支持，瑞典宜家集团创始人坎普拉德逝世，享年91岁。中国江苏检方去年省内破获重大间谍案。北京年内实现平原地区煤改气、煤改电无煤化工程。听众朋友们，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节目是由福林为您主持，要感谢毕朱莉的技术合作，也要感谢各位的收听。今天的节目也会伴随着法国歌曲 La Scène 中结束，这是由法国歌手 M 和 Vanessa Paradis 所演唱的歌曲，也在歌声当中祝您平安愉快，我们下次再会。
La scène, la scène, la scène. Tellement jolie, elle m'ensorcelle. La scène, la scène, la scène. Extra lucide, la lune est sûre. La scène, la scène, la scène. Tu n'es pas sous, Paris est sous. La scène, la scène.Sur ce point